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首先想请问一下黄超，在澳洲出去钓鱼需要注意哪些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首先呢，必须了解当地的一些钓鱼规定，每个地区都不一样。比方说我们的新南威尔士的话呢，钓鱼人是需要持有钓鱼证才能合法钓鱼。但比方说在昆士兰的话呢，这个就不需要。
每个州的规定都不一样。
对对，不一样，还可以学习一些钓鱼的基本知识。这个我觉得可以从钓鱼相关的书籍或者是网站这些信息来源来获得。然后呢，还要选一些钓鱼的装备。那么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在码头钓鱼或者是包船出海钓鱼是比较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如果是因为这两个选择会比较安全，而且包船的话呢，这个船长甚至会提供所有的装备，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那么我是不是需要在出发之前查询一下当时的天气啊、温度啊、风向啊，这些对钓鱼会不会有影响呢？
会有影响。如果是在码头就影响比较小一点，因为码头一般是处于内湾这种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如果是包船出海的话呢，船长也一定会帮你先看好天气，然后海浪这些条件，如果不行的话，船长是不会出船的。所以我说这两点呢，就是对于没有什么看天气或者其他的这些经验的钓友来说，就比较适合。如果是我们说要做岩钓或者是更进阶的这些钓鱼方式的话呢，那么天气和浪高很多因素要考虑了。
您刚刚说的那个岩钓是指站在岩石上钓鱼吗？
对对，岩钓一般我们说的就是在比较靠近外海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岩石上做钓，然后也是澳洲最危险的运动之一每年都会有人因为这个运动而丢去生命。关于岩钓呢，这个当地的政府也有推出一些相关的法令比方说在我们新南威尔士这个悉尼的东区，有一部分的区域是规划了在这个区域内岩钓是必须穿有这个救生衣的，这是法律规定。除此之外，最好是首先把自己水性给练好，那么可以通过潜水浮潜就多点感受在大海里的那种感觉，那万一真的是被冲进海里了，那就不至于太慌张。还有就是说这个安全的设备，冰鞋、救生衣，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是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呢，那就千万一定不能一个人去钓要多几个人，那万一有一个人不小心下水了，还能有人去求救。
那么您说的岩钓其实它最大的危险是来自于海浪是吗？
对对，除了海浪把人冲进海里，还有一种危险是因为有些岩钓的地方它的那个高低的落差比较大然后也有发生过一些因为钓鱼人员不小心失足然后摔死发生过。对，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对，
我们如果去一些钓鱼的一些地点，你会发现经常会旁边有一些告示告诉你这片水域有不同的鱼类，然后这些鱼类有些你是可以拿走的，有些是你要放还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关规定呢？
我们知道澳洲这个国家非常大，南北差异，气候水温都很大，而它的鱼类组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不同的鱼类的组成，所以这些规定也会根据所在地区的鱼类而做出相关的规定。还有就是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同一个鱼种它可能在一个地方产量比较大，在另一个地方呢产量比较少，那么它在产量大的地方呢，这个限制的规定可能就稍微宽松一点，然后在产量少的地方它就相对严格一点。比方说蓝鳍金枪它在维多利亚州是有很大的这个种群，在维多利亚州规定呢，它是每人每天可以拿两条，然后每到冬天呢，这些蓝鳍金枪会有一部分它会迁徙到新南威尔士，但是这个迁徙的种群呢，当然就比他们大本营要少得多所以呢，在新州的话呢，这个规定是每人每天只能拿一条。
对你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最大的乐趣就是一种自我的挑战，不断的刷新个人的记录然后增加钓获的鱼种就像 有点收集癖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也会把好吃的鱼呢带回家，也做成刺身啊，或者是其他样的菜式啊，也是一种乐趣。甚至是特别值得留念的鱼呢，我还会把它做成这个鱼拓啊，然后就是通过把这个在这个鱼身上啊涂一层薄薄的这个墨水，然后用那个纸张去印那个鱼的形状出来，然后做一个留念，这样做一个鱼拓。
哦，你比较喜欢用哪种方式来钓鱼？
我所喜欢用的方式呢，就是用假饵钓鱼。
嗯，
这个就是用这种塑料啊或者铁啊制造的这个假饵。
嗯，
这个钓法也叫路亚，从那个英文的 lure 音译过来。这种钓法我之所以喜欢，就是因为它一是比较干净啊，也比较环保。
嗯，
然后在不断的甩竿和收线的过程中，也是一种运动。对，而且我个人也比较偏爱那种掠食性的那种凶猛的鱼类，然后用路亚呢，就是专门钓这种鱼类的。
哦，对，我也看到过有一些人会自己准备，或者超市里也有卖那种做好的真实的鱼饵。听说这种真实的鱼饵它比较容易让鱼上钩，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哦，不一定。
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容易呢？就是如果你这个钓鱼人你不懂得用路亚，不懂得怎么发挥他那个动作，那当然你抛一块有味道有真的饵，那不用动它，那个鱼都会过来吃。
嗯，
那如果说是你能发挥出那个假饵的作用出来，我觉得有时候还更吸引你，因为它那个动作加上它那个震动都会使那个鱼产生一种强烈的那种条件反射。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真的鱼饵它是用气味来吸引鱼的，但是假饵它是你手动操控的运动方式来吸引鱼的过来的。
对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对
啊，那这样的话确实这样对于钓鱼者来说可能成就感更强一些。
是
嗯，
这个是就是有时候觉得如果你是拿着饵钓，你就抛一竿抛下去，然后就坐在那里等，我也觉得会不会有点无聊，所以还是喜欢抛不断抛不断收这种用假饵的钓鱼方式。
对那我也很好奇你的钓鱼的历史最佳战绩是什么，你觉得你最了不起最自豪的一次钓鱼经历是什么？
分岸钓和船钓吧，因为我觉得这两种是
不一样
的。
对，
岸钓的话呢，我是在新州的中北岸地区岸边沿钓，用这个假饵钓上来一条116厘米、27斤的马鲛鱼。
嗯，
船钓的话呢，是在新沂本地哈，400米深的海域钓到一条，刚好1米长的蓝眼斑。
哦，
对。
后来这两条鱼的命运怎么样了？
都被我吃了。对，然后都做了这个电子鱼拓。
哦，电子鱼拓就是不是用那个墨水的。
这个就不是用墨水，就是用照片，就是当时我拍这个鱼，然后把这个照片用这个电脑软件处理，然后它打印出来，1:1还原大小打印出来，这样的一种形式。
刚刚我们提到了你特别自豪的经历，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比较特别的经历？
钓鱼的过程中与大海接触的时间长了，就会看到很多平常人看不到的一些自然景象。
嗯，
比如说啊，我们有时候有些海龟啊、鲸鱼啊、海豚啊，甚至什么企鹅啊，在我们面前游过，这是时不时有发生的。
哦，
然后有时候呢，还甚至会有在我们把鱼拉上来的过程中哈，有海豹或者大鲨鱼过来抢我们的那个鱼。
哦，那这样不是很惊险？
对，这看起来比较刺激啊，但是有时候也很失望，有时候钓一条大鱼钓上来之后送下一个鱼头啊，那是没办法。我们行内有个叫法叫交税，这个叫交税。
这叫交税，然后交给大自然了是吗？那你会不会觉得啊，现在我钓上来一条鱼，然后反倒引来了鲨鱼，可能对我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有威胁了，你不会比较担心害怕吗？
这个没问题，那毕竟我钓鱼是在岸上要么是在船上嘛，那我又不是在水里一边游着一边钓，所以这个一般没什么关系。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